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接着讲三段推理或三段论证的八项规则。上回我们已经讲了三个规则，我们先复习一下。第一个规则是，凡三段论证，必得具大中小三词，不得多也不得少。第二个规则是，构成结论命题的大小二词，所指示的对象范围，也就是分量，不能超过他们在前提中所指示的对象范围。第三个，中词不得出现在结论命题内。上回我们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第三个规则。颜渊是孔子弟子，颜渊是聪明的，所以颜渊是孔子的聪明弟子。原来的题目呢，并不是一个三段推理，它只不过是第三句是前两句的复合句，所以它虽然是真，但是跟推理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我们为了要让它变成符合一个三段推理或三段论证，因此我们必须在第三句话，也就是结论命题做一些更改。上回我请各位思考怎么改，我有公布答案哦，应该改成有些孔子弟子是聪明的，或者是有些聪明的是孔子弟子。为什么有两个答案呢？因为各位看看这两句有什么关系？有些孔子弟子是聪明的，跟有些聪明的是孔子弟子有什么关系？他们有换位的关系，而且是单纯换位的关系，也就是他们都是 I 命题，他们都是 I 命题， I 命题换位之后还是 I 命题，所以他们两个基本上是不冲突的两个命题。所以你如果有这样的一种体认，你就会了解答案可以是有这两个的。好，我们接着看第四个规则。第四个规则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规则，中词至少需有一次是全称的。中词至少需有一次是全称的。为什么？为什么中词至少必须在前提当中要出现一次是周延，是全称？我们举个例子来看看好了，看看它有没有问题。凡是非洲人黑，埃及人黑，所以埃及人是非洲人。再说一次，凡是非洲人黑，埃及人黑，所以埃及人是非洲人。我们来看看哦，我们乍看好像没什么错嘛，埃及人是非洲人，没错啊。非洲人黑，哎，这也是符合我们一般印象哦。埃及人黑，好像也符合一般印象哦。可是我们在做逻辑思考的时候，千万不要将自己的经验放入思考，因为很容易犯错。我现在不管它真假哦，你现在不要用你一个个人的经验或者印象去做逻辑思考，我们应该用规则去思考。好，那我们怎么看？有没有问题？绝对有问题。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那两个黑呀，两个中词啊。好，我们看，凡非洲人黑，埃及人黑，这两个命题可不可能，这两个前提可不可能产生第三个，也就是产生结论呐？我用一个图来画一，我用一个图来说明，但这个图要你自己画啊，请你准备好纸笔。什么叫做凡非洲人黑？凡非洲人黑，你要画一个非洲人的圈圈，小圈圈，然后黑是一个大圈圈啊，非洲人是一个小圈圈，然后包含于黑这个大圈圈里头。啊，这是第一个命题呈现给我的。第二个命题呈现给我们的呢，是埃及人黑。好，埃及人在哪里？ 埃及人也是一个小圈圈，是在黑这个大圈圈里的小圈圈。但是埃及人要画在哪里？有几种画法哦。他可能是在非洲人那个圈圈里，也可能是在非洲人那个圈圈外，两个没有交集，有可能有交集，有可能没交集，也有可能包含于非洲人那个圈圈，也有可能正好相反，是非洲人那个圈圈包含于埃及人那个圈圈。也就是当你对非洲人、埃及人没有概念的时候，你那个圈圈在逻辑上的可能性，可能画法至少有好几种。只有在一种状况之下，结论才会出现，也就是我这个给你的题目的那个结论才会出现。埃及人是非洲人，埃及人是非洲人，所以埃及人是非洲人，是埃及人这个圈圈在非洲人这个圈圈之内，但它只不过是诸多可能性之一，不是绝对。所以各位已经看出来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于，所以埃及人是非洲人，根本没有办法从前面两个前提命题推导而出。也就是埃及人是否是非洲人，埃及人是非洲人这个论断不可能经由这两个前提推导出来，逻辑地必然的推导出来。也就是这两个前提是不够的，要推导出埃及人是非洲人是不够的，他的力道是不够的，他的力量是不够的，因为那个黑，凡非洲人黑跟埃及人黑，黑没有办法让非洲人跟埃及人产生一个很明确的关系的断定。所以中词必须至少有一次全称，才能真正的导出一个确定的结论。所以中词至少必须有一次是全称。我在课堂上最常举的一个例子啊，是同学们会觉得，老师你好像占我便宜哦。但是我用那个例子，大家马上就听出来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就是中词至少必须有一次是全称的，这个才会记得清楚。比方我会这么说，我会说你妈妈是女的，你妈妈是女的，我是女的，所以我是你妈妈。同学们听到这样的一种推理会觉得很哗然，会觉得是错的。可是呢，如果不知道这第四个规则，也说不出错在哪里，总是觉得被老师占了便宜。可是你要指出错误在哪里呀？当我说你妈妈是女的，我是女的，所以我是你妈妈，你注意看这个逻辑的架构，跟刚刚的凡非洲人黑埃及人黑，所以埃及人是非洲人一模一样。所以刚刚例子怎么错，我现在的例子就是怎么错。好，错在哪里？也就是你妈妈是女的，你妈妈是一个小圈圈，女的是一个大圈圈，我是女的，那个我那个圈圈也是一个小圈圈，是在女的圈圈之内的小圈圈。问题是我那个圈圈跟你妈妈那个圈圈是不一样的圈圈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办法导出我是你妈妈。但是如果是你妈妈跟你说这段话呢，也就是你妈妈跟你说你妈妈是女的，我是女的，所以我是你妈妈。当你妈妈跟你说这一句话的时候，这段话的时候，那个我跟你妈妈正好是同一个圈圈。好，我们这里就看出来中词没有全称之后是没有办法导出一个确定的结论的。我们看第五个规则，两个肯定的前提不能产生否定的结论。两个肯定的前提为什么不可能产生否定的结论呢？这其实哦是很简单可以理解的。当我说什么是什么跟什么是什么， 我怎么可能所以什么不是什么啊？所以第五个是很容易理解的，也就是两个肯定的前提不可能产生任何否定的结论，不能产生否定的结论啊，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也很容易看出来的。我们看第六个，两个否定的前提不能产生结论。为什么？两个否定的前提不能产生结论。我举个例子啊，来帮助大家说理解啊。我说，我们知道有三种动物哈，一个叫做龟，乌龟的龟；一种叫做鳖，乌龟；还有一种叫鳖，还有一种叫做鱼。好，我这么说哈，我说凡龟不是鳖，凡鳖不是鱼，所以凡龟不是鱼。我在说什么？我说凡龟不是鳖，凡鳖不是鱼，所以凡龟不是鱼。其实三个都不一样嘛，我们就是尝试就知道了，我们经验就告诉我们龟鳖跟鱼本来就不一样。但是如果我是两个否定的前提，凡龟不是鳖，凡鳖不是鱼，哎，都是真的，我说的话都是真话，结论也是真，凡龟不是鱼。但是问题在于你的结论的真是否建立于两个前提而来的呢？也就是我们这边一直强调的，就是你在做推理的分辨的时候，一个论证是否有效的时候，你必须注意到你的结论是否逻辑地必然地跟随你的前提而来，也就是你两个前提是否真的可以逻辑地导出结论，这才是一个逻辑问题。也就是龟不是鱼，并不必透过龟不是鳖，也不必透过鳖不是鱼，不必透过这两个前提，而且也不是透过这两个前提命题才推出龟不是鱼。事实是前面两个否定的前提命题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结论。因为你想想看，否定的前提是什么意思？也就是一个中词跟一个主跟一个 P， 就是宾词，整个命题整个论证的宾词 P 建构出一个否定，也就是建构出一个什么不是什么啊，这样的关系。然后一个宾词，一个主词 S 跟一个中词 P 也建构出什么不是什么啊， P 不是 N 或 N 不是 P， 或是 S 不是 N 不是 S。 如果 M 分别跟 SP 建构出来的是一个否定的关系的时候，请问他如何能够推导出 S 跟 P 的一种肯定的关系或者一种否定的关系？事实上是它根本不能建构出任何关系。好，所以我们发现第六跟第五点、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也就是两个肯定的前提不能产生否定的结论，第六个是两个否定的前提不能产生结论。好，我们看第七个，结论常随四等前提而定。结论常随次等前提而定啊，这个什么叫做次等前提？我们先必须理解，所谓次等前提就是从性质从分量分别而言，有两种命题叫做次等前提。第一种叫做特称，如果它的分量是不周延的，是特称，它就叫做，它对那个全称命题而言就是一种次等前提。另外就性质而言，如果一个否定命题它是否定命题，那它对相对于肯定命题而言，它在性质上是一种次等前提。好，这个在说什么？结论随次等前提而定是在说什么？它的意思是，如果 前提之一有一个否定的时候，那么结论必然是否定的。如果前提有一个是否定的，那么结论必然是否定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也就是前提，如果两个前提都是否定，是绝对不能产生结论的。这刚刚已经第六点说明。但有可能的就是两个都是肯定，要么一个肯定，一个否定。那如果两个都是肯定的前提，结论当然不能是否定，这是刚刚第五点说的。那如果这第七点要说的就是，如果一个是肯定，一个是否定，那结论呢，一定是否定。为什么？你想想看，前提如果一个是肯定，也就是 M 跟其中的 S 或 P 建构出一个肯定的关系，那另外一个前提是否定，意思就是M 跟其中的 S 或 P 建构出一个否定的关系，因此这两个前提之间要推导出来的是 S 跟 P 之间的一种否定关系，是一种否定关系，所以它的结论必然是否定，否定命题。另外一个什么特称命题呢？什么样的特称命题啊？这个其实不用刻意说，为什么？他其实要指出来的就是第二点，就是八大规则的第二项规则，也就是结论命题的大小二词的分量范围不能超过前提所给的。所以如果前提呈现出来的是不周延的，分量上是不周延，是特称，那么结论应该一定是特称的。他只是要说明这一点，这是所谓的第七点。第八点最后一点就是两个特征的前提不能产生结论。为什么两个特征的前提不能产生结论？这我们可以证明，我可以分别证明。两个特征的前提有几种可能，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 I 命题跟 I 命题都是肯定的啊，但是都是特征。另外一种特征的两个特征的前提，一种是 I 命题，一种是 O 命题。为什么？为什么不可能是两个都 O 命题？因为我们说过，两个都是 O 命题的话，就是两个都是否定命题，两个否定命题是不可能产生结论的。好，所以我们可以分别针对第一种可能性 II， 那第二种可能性 IO 来做证明，为什么两个特征的前提不能产生结论。我们看两个 I 命题 ，some 什么 is 什么 ，some 什么 is 什么，然后结论是 some 什么 is 什么。我们会发现，所有的那个词都是不周延的，所有的词都是不周延的。我们看出来，不管是 SPM 在哪一个位置，我们会发现它都是不周延的。如果都是不周延的话，可见那个 M 出现的那两次的 M 出现在前提命题的两个 M 都是不周延的。如果 M 都不周延的话，可见它违反了第四条我们刚刚说过的规则，必须至少周延一次，所以它不可能产生结论。所以两个 I 命题不可能产生结论。那一个 I 一个 O 也会，我们证明的结果也会发现它也是会违反中词必须至少周延一次，所以我们可以证明出两个特征的前提不能产生任何结论。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再会。